天父，我们所说的能感谢你，主啊，你赐下这份信息，就是再来一起来读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主啊，这是你要来告诉我们一个口，把我所讲的，主啊，就是读从你们二世不领受的信息，主啊，求你也是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听了讲的都蒙从圣灵的感动，主啊，我们也是求你的保守，我们还在座内弟兄姐妹们，他们以平安再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那祷告、感谢、仰望、侍奉主耶稣各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是查的是翻译你，那这次呢，四喜约翰。当初我为什么会选四喜约翰呢？因为四喜约翰的在那个就像我们今天所查考的一样，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是旧约的开始，旧约的结束。新约恩典时代的开启，所以就让我，因为当时我们几个弟兄在选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先选的，所以我就不让你选，是吧？我也选四喜约翰，所以我就有这个 honor，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四喜约翰。那四喜约翰，我还是分那我就是看从五方面来。我们从五个方面的其实的介绍，第一个呢，我想看它的背景，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要到四十月份，它的诞生，它的使命，看它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然后呢，我们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再看看谁是基督那里的先锋，就是我们需要看那一二三四以后，我们第五个是一个回应一样，我们看看谁是基督那里的先锋，所以我们看第一点。第一点背景，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没有人叫约翰的，只在新约里面才有。但是新约里面呢，我查了一下呢，是但是我查到的，新约里面总共有五个人叫约翰，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四喜约翰，今天我讲的。第二个呢是使徒约翰，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使徒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还有启示录。那是另外一个约翰，对不对？那第三个约翰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里面有讲到，马可福音的马可，他也叫马可约翰，所以那也是一个约翰。对，那通常只有提两次。那第四个呢？我们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呢，第四章第五十六节里面，那里有提到大祭司，对不对？有什么亚拿，还有什么约翰等等，他也是一个。这是书中新约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的，他这个大祭司约翰，他可能是大祭司亚拿的第二个儿子，当年等着使徒彼得的时候，他在场，所以这也是一个约翰。还有我们看到的是西门彼得的父亲，对不对？看到约翰，这个我们就看到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西门彼得的父亲约翰，他也是约翰。其实我们新约里面有最近有五个。五个约翰，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个是四喜约翰，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使徒约翰跟那个托米斯，后面的第四、第五方提的不多，前面三个提的比较多，第一、第二提的好像有点很多人会混淆，把使徒约翰跟四喜约翰混起来，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人，一个是耶稣的亲戚，一个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这么讲，一个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就是他的学生，是两个不一样的，就这个背景介绍。那个现在四喜约翰呢，是宣传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曾经为耶稣四喜，所以有人称他为四喜约翰，对不对？然后呢，他称为耶稣的开路，就是开路先锋，他也为耶稣做见证，称为是点着的明灯，是我们这样。再来校正比较好，是一个人，是耶稣也跟那个主人是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他不约翰，但是那个耶稣对那个对约翰的一个很好的评价，没有一个大部分，等一下会讲为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是这个叫背景。那我们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就是约翰对安生，是约翰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他差不多活到三十岁，差不多就人类就就寻着这个就被被那个什么被砍头，就去。但他的一生呢，从出生 到去世就是活得轰轰烈烈，是活得轰轰烈烈。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看。第一个，他是一个是他是虔诚的后代；第二个呢，他是经历祈祷以后所结的果子；那第三个呢，我们也看到他的出生，对不对？他的出生是应用到旧约里面的意义，可能他的出生呢跟别人还不一样的有一个特点是，他在母腹当中就是圣灵充满。就是讲这个第二部分，我分成四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所以啊、我们可以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平常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五节开始到六十六节，就是啊、经文比较多啊，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就不一对跟大家讲那个在读。就我这边就跟他稍微讲一下，就是他的诞生是一个。我们看到第五节，当犹大王新月的时候，亚比尼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是这个约翰的父亲，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守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不守的。你听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列国的人也是在神面前没有任何是义人，没可指责的那个。第七个，只是没有孩子。没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人有年老迈，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按班次呢，在神面前奉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之前，正隔近主殿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那里祷告，又主的使者站在向前的右边向他显现，又主的使者向他显现，人呢，撒加利亚看见就很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你祷告已经被神被给蒙应许，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先这个样给他讲一个，你要是祷告给蒙垂听，对不对？第二个呢，要生一个儿子。他上面只讲没有孩子，他那时候说没有生个儿子，就是呢，他都固定好了，他叫什么名字，都起名好了，给他，不像生一年给孩子没有出生，给名字取好了没几个。上面包括一个约翰，还有第二个包括一个耶稣，对，这是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把他们名定了。所以呢，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不必也必喜乐。等到第十五，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靠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要使以色列人回转，那归主他们的神。那个他说，现在主的前面叫为父亲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用的百姓。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有这篇的篇文，应用到在旧约七百年前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话语。所以呢，人类又他说，只有你不信，你不哑巴，不能说话，直到是成就的时候。这是讲这一段。那后面呢？后面。在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我们有看到，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呢，天使又去什么？去拿撒勒那里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一个许这个大卫家的一个人，叫约瑟。这样记载的是玛利亚怎么样怀孕，对不对？就是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哎，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耶稣。他被称为至高神的儿子。”就他刚才就讲到，就是讲啊，耶稣讲四旬约翰诞生，同时也把耶稣的诞生也这个背景交代。所以，现在我的这个，所以我这边看到就是我觉得。本人不有，他一个是第一点，他的父亲啊，约翰的父亲是个祭司，他的母亲也是义人，对不对？他们不但出身尊贵，对不对？不但出身尊贵，而且呢，他们说两个是义人，只是没有孩子，对。所以呢，我相信他们既然两个人都是义人，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约翰从小就肯定会跟他们的父母学习。过一个很虔诚的生活，以至于这个约翰一生可以来为主来服侍这个服侍神，这是我讲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它是宝宝的结果，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对不对？他是他的祷告蒙神的意念，对不对？希望那个神就是由于撒加利亚呢是老年这个得这个儿子，而且因为他们诞生的时候呢，有一次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爸爸的哑巴了九个月，就是讲约翰怀他妈妈怀孕的时候，这几个月当中他一直不能讲话，可能要起名的时候，要起名字的时候呢，在这儿他说只要你不信，你哑巴不能说话。那我们到这儿看到的时候呢，当那个第后来叫我们全文名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六十四节啊，撒加利亚的口比利提开了，舌头也就舒展了，就说话了，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已经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人将这事放在心里说，在他的将来要怎样呢？因为有主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四十约翰的诞生是他们父母祷告的结果，因为他的出生呢也给人家的是也给他们周围人一个想法，说哦，那因为是有主存在，就是那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当他到旷野去为主耶稣开路的时候，人家知道哦，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就让人家看到哦，因为他与众不一样，所以也因为他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他可以这样让他的施工就更有效，更那个更确当。那我们从第二方面来看，对不对？那个伊丽莎白她老年的时候怀孕，就是肯定不可能，对不对？而呢，那个玛利亚呢，童女怀孕怎么样？更加不可能，对不对？现在，所以我们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十章的二十七节那里有讲，说在人是不能，在神还是不能，对不对？所以呢，神没有在很久之前安排那个伊丽莎白他没小孩，而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时候让他生小孩，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什么？鼓励玛利亚的信心，对不对？因为就是童女的怀孕的事情呢，能够在玛利亚身上能够有成就，所以呢，当玛利亚问天使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没有想怎么会生小孩呢？原来这个天使的回答就讲，天使说，你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年老了不能怀孕，她现在比较怀孕了。人们呢，那个人们玛利亚，他跟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神这个神祷告有时候是很奇妙的。祷告可能你当时祷告没有成就，对不对？但是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时间表。所以呢，他借这个事情呢，一方面对不对？一方面让以撒有他有孩子，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耶稣能够来这个世上，能够让那个玛利亚可以来怀孕，有这么一个出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讲一下理由啊，说神成就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成就他的工作，都有他的时间。在那个撒加利亚看，那个神工作的时间是不是太晚了？这个，我想他们肯定祷告了很多年，年老是这个呢。那么孩子的，而呢，对于玛利亚说呢，是不是太早了？为什么？他没有结婚，对不对？他怎么会生孩子呢？但是我们现在都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间，就是最确当的，是最好的。对，我们不要像那个撒加利亚那样，因为不信，以至于呢，生了哑巴，是九个月哑巴，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学什么？就跟玛利亚学习，是吗？玛利亚虽然不知道，这个怀孕具体细节，但是呢，他把这个存在心里面。人呢，他讲，人呢，当天使给他讲了以后呢，他就立刻的顺服，对不对？就讲他虽然不明白，但他把这话记到心里面，他就顺服，然后就按照主的话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看第二点，他们是祷告而来的这个事情看。那第三个呢，我在这里讲，在他是应用了那个。旧约的预言，这个在四约翰，四战前的七百年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就讲，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的道路。 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岖岖的可以成为平原。就是在七百年前，对不对？那个先知以利亚啊，就是那个先知那个以赛亚这样的预告，对不对？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一个先知，这一个先知马拉基里也说过，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你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去这个四使约翰的对诞生是正是应验了。你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正是应验了这个旧约里面的话语，他在行在主面前，叫人心转向儿女，叫对面转向。所以我们看到是四约翰他的出生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我们看第四点的是呢，就是他在母腹当中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当什么当约翰还在母亲怀抱的时候怀里的时候呢，圣灵已经在他生命中做工，已经开始预备他日后呢以忠心服侍神的心智。其实那个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就想到那个在哈拉开书里面去讲一句话，在那个保罗说，那把我从母腹里面分离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就讲这个四约翰就是在母亲怀他的时候，神已把他分别为圣，对的，分别为圣，为了神所使用。所以呢，我这边有一就问就补充两次。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生，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所得的一些什么一些培养一个栽培，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预备的。就我们想啊，我们是靠外面去养，我们在外面生存是很有福气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华人教会，有很多的华很多的资源，对不对？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神不是白白的放在这个地方。神既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神又想开始使用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在接受主耶稣以后，我们这一切的天赋啊，一切的财产的机会，都是为了那个为了神的目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来炫耀我们自己，是神给我们这么好的装备，是我们用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约翰的是从他的母亲怀中就是怀中开始，他就是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他我们看到他整个一生就被圣灵带领。这是讲的第二个方面，是讲四约翰的诞生，就是从。我们要可能先给我们回去，比如把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到66节有空再回去看一下。这样讲了四使约翰的诞生，其实他的诞生是一个很特别的诞生。对，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四使约翰，对他诞生的使命是什么呢？对不对？什么？我们看到有看到那个旧约里面预言，对不对？那个理由，所以呢，是我们归纳了一个三点，它是一个是立足在立足上的道路，对不对？第二个呢，它是劝人悔改；第三个呢，最重要的是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他的使命，这是他的使命。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为，他怎么样来为主立足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路加福音里，再一次路加福音里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就讲在第二点这个时候，那时撒迦利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引导他也来到约旦河一带，那个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就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记载的，在旷野里面讲的说，预备主的道，修理主的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呢，他第一任务是为主来预备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在。在古代的时候，我相信，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也是一个，比如说，大家如果去哪里去视察观察的，他肯定要派人去开路啊，去做一些这些，比如说安全考量这些预备的工作，对不对？而四使约翰什么？四使约翰他是耶稣的使者，他跟我们这些预备还不一样。他来做什么预备呢？他是为主来预备，是让人的心里面啊。 让人的心能够软化，让人的心里面，让主在人的心里有通达的道路。就是他这种预备呢，跟别的预备不一样，别的预备只是一些什么，跟这个啊，也是物质方面的预备，对不对？物质跟环境方面的预备，而这个是他来自让人的心里面做预备工作，是让主在我们心中越走越平衡，让主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在人心中越来越有地位。就他这他的这个工作，这个预备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布道会啊，有一些也领啊，有一些这样的会啊，受预备的工作，就是让圣灵，让这个话语可以能流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心可能敞开。现在第一个是为主的预备道路，现在就是让在修预备主的道路，修主他们就让我们就是让我们心可以软化，心可以软化。所以我们这个大家也看到旷野啊，我们知道旷野就是我们对旧约里面很熟悉，对不对？当是神带领跟施恩的一个地方，摩西要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他也是在旷野放羊40年，对不对？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要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也在旷野漂流40年。进旷野了，这对以色列人讲，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在耶稣要传道之前，他也在旷野禁食40昼夜，对不对？保罗他出来在那个。传道之前，他也到亚伯拉的旷野有3年之久，所以这个旷野，让你想到旷野是什么？是一个与世俗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它的旷野，去按道理讲的话，你看按道理讲，它是那个约翰是祭司的后代，对不对？祭司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对不对？他可以在家里面，是吧？他闻着没必要去旷野，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在那里想，没有在那边，在那边贪图一些私占东西，而是要分别出来，他的旷野去，在那边，我们在旷野的时候看到，这边有神的话语就明白了，神的话语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第一个就是为主来预备道路，第二个呢，他是劝人悔改，劝人悔改，我们也这个。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记载。像我这边，我只是选了一个是马太福音的3章1到12节。所以那时有四十个约翰出来，在旷野他的旷野传道，说天很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当悔改。他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喊，说因为主的道修补他的路。他这边就讲这个，他的他的穿那亚器啊，他说那时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你看，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他这边，对，他这边在他说确认悔改，但天国近了，你们悔改。现在我讲的那么有啊，就是这个悔改呢是心意的改变，是要讲人的心思意念从一切神以外的一些方面呢，能够是转向神自己，就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心呢，一生的轨道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把心让神来管理，因为人在神面前，最大的罪乃是心里的悖逆跟不顺服神的。我们看以色列人，对不对？就是他们是因着紧张的一些人，对，他们就是心中悖逆啊，不遵循神，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时候让人悔改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转向神，转向神。所以他传的这个就是约翰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这样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约翰呢，他可能我也提到，就他有放弃物质方面的享受，在旷野能够是。能够专心人类神的话语，就领到他教人能够悔改归正。他不只强调内心的悔改，并强调以行为来证明内心的悔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他这边就讲，他说不，凡是不结果的树需要砍下来丢在河里，这个背后的意思就讲，如果说不是说你传说就是你表明的悔改是你表明的悔改是 不行的，你一定要你的悔改跟你行动要连在一起，你不能口上讲你不要悔改，但是你还是你怎样做还怎样做，就是啊，这是不行的，对不对？现在我们就看呢，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下，你看他这里呢，他这边他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了，可是他怎么讲？他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尊重呢？哇，你看这话是不是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是吗？甚至跟祭司的一些后代，对不对？这个法利赛人也是对立法呀、遵守那么样严谨的人，他们怎么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呢？对不对？所以完了以后，他说是那我看第八节看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有悔改的，有心相称。其实他们可以看，可能那个视觉也看到啊，你们来可能只是在凑凑热闹，对不对？啊，你来看一看，对不对？人他这没有想要悔改，没有想到想到那个悔改，相对信要悔改。我们后面也看到的，很多法利赛人，很多撒都该人，还是没有信，对不对？这个即使到耶稣出来传福音时来称赞，还是很多迷信。像我们看到的这样，他说他说你这样，对吧？你如果说你没有悔改的心的话，没有的行动的话，你将来你还是那个逃脱不了你这个审判。说完了以后，你看看，他说他手里拿着勾琴，要扬清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就把好的放仓里，把糠把那些假的把没改进来，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这边他讲悔改，你悔改一定要有跟你行为要连在一起。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他这里第二个是，他第一个是为主来预备道路，第二个是确认悔改，那第三个呢，叫他最大的使命要是见证，就是见证耶稣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那里看到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背负世人罪孽。我们看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他这样记载的，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看出啊，就讲这句话解释了整个旧约记录下献祭的真理。那真正能除人的罪的，不是那羊羔，而是羊羔所预表的基督耶稣。对，在旧约里面，对，他每天早祭晚祭的，每天都在献祭的。献完了以后呢，那个罪还是他活在那里的，只有。所以这句话他说他就是那羔羊，背负世人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他能背负所有人罪，他是神的羔羊。那第二个呢，他也见了见证，他是用圣灵赐血的那一位。就我们都看到在那个圣经里头，在那个约翰福音里记载的时候，只有基督可以为我们赎罪，使我们不再作为罪人而成为神的儿女，也只有基督可以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是我们接纳圣灵的肢体，在基督里成一个身体。我们在那个古兰经里面讲，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从一个身体里面一个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这样，所以那个施洗约翰讲说啊，我跟你们施洗叫水跟你们施洗，对不对？而耶稣基督来，他叫火跟圣灵跟你们受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所以他要这个见证就是讲，他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不能预备羔羊，通过他，只有通过他，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救赎。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那第二个呢？他是用圣灵赐血的那一位，就他要做这样的见，他要做的是实现他的使命。他是这样的一个在方面。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边讲，就是我们除去罪恶，对不对？只是一个很负面的讲，是我的罪被除去了，通过负面方面讲。但是呢，我们一个积极的方面，为什么？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主耶稣生命，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就在我们心中，我们其实有主耶稣的生命，所以呢，用圣灵的施洗，就让我们有分与主耶稣的永生生命。所以就，从这个地方你看到，从这两个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有三个， 就是它是来为主为的道，就让你心就软化下来，可以到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能够接受福音，那确认了要悔改就是我们毕竟悔还要改，而且我们就是行动跟我们的悔改要想在一起。第三个可以使你的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我看到这个是约翰的使命，我们三个方面来跟弟兄们分享。那我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第四个方面，使徒约翰他的一个侍奉。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一生很短暂，只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他比主耶稣年长差不多6个月，对不对？就我们讲，当他满6个月的时候，天使去给他马甸讲，就他差不多怀孕只要长6个月，但是呢，在这个约瑟30岁时开始宣讲天主的福音，所以他的服事只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在那个约翰福音里这样讲的，约翰毕竟神迹也没有行过，没有尊贵的身份，也没有很高贵的外表，对，他也穿那些他穿的戏我们都看到，他所传的信息也很简单，对不对？这个悔改，对，悔改就是等天主进了我们悔改，工作的时间也很短，但他的影响是非常很远的。所以我们说后面讲的，他是一个开路先锋，对不对？信完了以后，他就把主耶稣引给大家，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讲是福音生的唯一一个人大于他的，因为他把主耶稣引完了就给我们这么介绍。所以我这个四元的侍奉呢，我从想从五方面来给弟兄们分享。一个是他过了一个很分歧的生活，对，他有先知的典范在里面。第二个呢，是他确确实实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的使命，所以他知道就是在他的服事当中，他就有他所以他的服事就很有果效，他的服事就很有就是他的服事就是虽然只有1年的时间，但是神要把服事的东西他已经知道了。那第三个呢，他也知道侍奉的权柄和果效是来自天上的，所以侍奉的权柄，我跟他第四点，我说我们今天这么学习的，他全心和高举基督，全心高举基督。那第五点呢，我们看，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用第五点的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第那个四级约翰啊，他第一点跟他讲，他过了一个很贫穷的生活，他过了拿西尔人般的简单的物质生活，就他经过很多年代，在那个康里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啊，因为他就到约旦河去传这个悔改的洗礼，对不对？归主是预备人心，铺平道路，他也正是一个很坚强的侍奉的心智。不与罪恶妥协，也不怕强权。就我们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当就是那先知有先知的勇气，对不对？他能够极其勇敢的指责罪恶，对不对？他曾前来收集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人士不是的种族，并告诉他们，凡不接受的都被砍杀了。所以他就是正是一个先知的，先知的嘛，先知要传承话语，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没有你不这句话不好听，你不爱听，你不敢。不，他有这样的心，他有就是有先知勇气，因为勇敢的指出人罪恶出来的人。人呢，我们也看到在那个以利亚的人，以利亚的曾经呢，勇敢的面临那些不敬畏神的这个亚哈王。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一个很坏的亚哈王，对不对？指着他先全国在拜偶像当中，到处。神的愤怒，所以他这边在这个《利王记》上里面18章18节讲过，死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耶和华的诫命，取跟随巴利。现在以赛亚以勇敢的对付王去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四一约翰怎么样？同样我们看到四一约翰指责西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就像那个，所以他也是有先知这样的风范，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他，他那个什么，他没有顾及西律王的低位的身份，而是在那个在什么，在那个大士阿非面前，他就仗义直言，敢说不对的，所以这也是表现出一个先知的品格，就是主耶稣也跟我们讲的，主耶稣对我们讲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第一点，他可以很尽情的生活，对不对？尽生活，他有尽情的生活，就是我们看到的，从他对，从他吃就我们讲的衣食住行，对不对？他衣什么？他穿什么衣服啊？他穿的骆驼毛的衣服，衣食他吃什么？吃的是黄蜂野蜜的，住什么？他住哪里啊？住在旷野，住分开啊，行呢？行走在约旦河跟旷野当中，也跟他视频，就他过着一个什么，就是奋笔为生的生活。他也在那边，就是他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智，所以神话就引导他，所以他有知道怎么样给人家来传这个世界的悔改的礼。所以我们看这个他这个悔改的礼啊，跟好像也是有神直接来讲，他就说，就是移情的时候，对不对？在旧约里面叫献祭啊，那里对不对？而他跟人说悔改礼的时候，我一直讲献祭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相信神有直接在讲这个世界的礼，对，因为跟旧约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他过着很尽情、很简单的物质生活，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国内有些很虔诚的、很老前辈，对他们传讲福音，他们生活很朴素，就是衣食住行，他们也老的传道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带欢喜衣服一样，像什么都没有，他们很简单的生活，而反映着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到湾区这个地方是长得太偏远的地方，就是看到我们就没有，可能就失去这样的福分一样，就没有跟主那么一段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主的亲密关系的话，我们要必须过一个典型的物质生活，你这样才能把我们心能够专心在神的侍奉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心智的典范，他那个勇敢的指着一些对恶的人，那像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对我们讲很大的提醒，我们有没有来勇敢的一个词，就对恶，就当我们要分开啊，把罪恶跟罪人分开，对不对？神称呼罪恶，跟神爱罪人，对不对？所以那我们有没有爱罪人呢？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称呼这样的罪恶呢？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他第一个他说能，他过着很尽情的生活，有限制生活，限制典范。他第二个，这是很可贵的一个地方，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对不对？约翰因为认识主，主耶稣是谁，他虽然会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自己就用谁给施洗，对不对？他知道主耶稣用圣灵的头给施洗，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妙，知道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而主耶稣呢传圣灵的洗礼，跟天父的福音，就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干什么？不太知道主耶稣干什么。我们呢，这个也很重要。他是为光做见证，主耶稣是真光，这是真光。所以我们这里也是很，就是，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是我们做分享的时候，我们要把重点突出来。我之所以这样，之所以那样，是为我们的神在后面的。我们要真正的是见证神，而不是见证我们自己。所以他是为光做真的，主耶稣真光。那他也知道，在那个约翰福音上面啊，就知道他在主耶稣，他虽然被主耶稣在肉身上面早就不悦，但他也知道主耶稣就约翰之前就有了，对不对？你说约翰从一章一节里面就是这样讲，可是呢，他是奉差遣在基督之前开路，而那主耶稣他是开路信奉，而那主耶稣自己不信，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开路先锋，他不是基督，这我们后面会讲的。他也有这个，他是呢，他是新郎的朋友，主耶稣就是新郎，所以他也是这样，就主耶稣他自己新郎的朋友，主耶稣是新郎， 因为是太知道他的工作，他必衰落，没希望，没希望。这我可能今天很难到女人讲的，他必衰落，他不是，哎呀，我没办法，我衰落，他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不是，反正，反正我也不行了，我就这样算不，但是。他说我们在后面我们看到他这个第三点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权限高举基督，他权限高举基督，这点我再跟大家分享多一次。所以第二点的时候就讲，他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的使命，其他的服事就同意无效。所以这是在第二点。第三点，他也知道侍奉的权柄就是无效，是因为他知道。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就是，他很敏感，他的权，就是不是权柄的比较，因为从天上来的是属于万有，万有之上的；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的。他所说的有什么？所以讲，他知道他自己跟别人区别，所以他也能知道施工的效果。根本是以他从自己来的，根本是他不是他自己很厉害，他知道一切的，就是。如果没有从天上所赐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力量，而是神所赐我们。如果没有赐的，我们什么都不懂。所以他知道他服侍的权柄就不让他去碰了。所以第一点是他进城圣国，他知道这个身份的使命，他也知道服侍的权柄。第四个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点，他全新的一个高举基督。全心靠主是，我想那是我们现在无论是哪个教会，每个地方都应该要全心靠主基督的一个学习榜样。那耶稣传道虽然叫严厉的是个最高的人，但是很多人他来怎么样？我们看到吧，耶路撒冷跟犹大全地的都来了，所以看到虽然他指责人家这个人，但是人家是他是个别人的吧，爱戴的尊重的人。然后大家可以讲说，当事人都不猜疑，约翰是不是当时看完那个基督徒，就他们就问他，去法利赛人打发他们问约翰，你是不是基督？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就算为他解鞋的而已，对，是不是？他当时有很多人爱拥护他，爱的，他那个时候，他说，我不是，我宁给他解鞋的也不会。我是要随意跟他施洗，但我以后的范围就用圣灵跟他施洗。他坚决的否认他不是基督，对不对？他也很急的讲，如果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啊，他反正面目不好跟我讲，他也讲很坚决的讲，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那比赛亚，对不对？对不对？我也不是。那他只讲到说，我只是在前面跟他讲，修直主义道路的人，其实这边。所以他进入很大的就是当时约翰已经是网络上的运动者，而主耶稣才刚刚出来传道，我们说刚刚出来传道，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对他不认识，对不对？可以说他的三观比耶稣更高，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权限高举基督，更是难能可贵的。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落。他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跟我们第二点是有关的。他做他的身份，他做他的使命。他的目的是把耶稣把真光教给人家，所以他才可以能够完全的能够全心能够告诉基督耶稣，全心能够告诉基督耶稣。那个可能各位好像也补充一点，这个我们也知道，当时约翰呢也把自己的门徒啊，也把自己的门徒给介绍给耶稣，他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在那里，他见约翰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如果你是他们的师傅了，两个人，你两个学校跑到你们怎么样想？你们怎么样想？哎，我那么辛苦，换句话说，我就招一车来，你等别人师傅了，但是还没这么讲。他知道，他就是在讲，他必兴旺，我必衰落。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的工作，所以他也是主动的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 所以当耶稣被人问是不是的时候，这句话可能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对，因为那时候人们他不认识基督耶稣，对，大家都很信任约翰，约翰绝对没有一点要偷窃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这里让我们，他正是全心全意的告诉耶稣，让耶稣基督兴旺，让耶稣基督继续那个来在地上来做的工作。现在这是讲前面是第四点，那那个第五点呢？就是呢，我补充了一点，因为在前面都讲的是好的方面的一点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人总是有软弱的一方面。所以我们讲又能有一样的心情的，他说四月他呢就如先知以利亚一样，我们就同样与同样是刚被勇敢的心智和能力，对不对？也同样有相同的软弱，他呢就我们在那个雅各书有一段，我们都是有一样的心情的人的，因此在碰到逼迫可能的时候也难免有心情的动摇。我们知道那个约翰这个刚才怎么讲，他行走在旷野，他本来是这个旷野之子，现在呢？现在他被捆绑在，被禁锢在一个牢里面先了。本来在外面行走的人，参加服刑人一下子关到牢里面去了，对他是很大的反应。他的，我相信他的灵可能是会进行消沉。约翰呢，从被下到监狱第一就想，可能是一直期望的，耶稣会通融，因为他知道耶稣去，知道耶稣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他们有一个希望，基督耶稣啊，不要怎么帮助来救他。然而呢，日复一日，每个主日的过去啊，没看到动静，对不对？他没有看到神，没看到耶稣派人。你想，如果耶稣要派人去的话，会觉得这点很容易，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对不对？在那个当那个当彼得海王彼得时候，他派天使两个队。跟彼得说了，对不对？但保罗跟希腊在辩论的时候，叫做我想是神要救他嘛，应该是有办法救，对不对？他很没有救，我想没有救，有神的意义在哪里？现在他肯定这个约翰的心就起到疑心了，就起到怀疑的人，但是他现有的想法有点错了。我们知道，如果知道犹太人呢，当时他们希望弥赛亚是不是等于弥赛亚？他们希望弥赛亚可能是推翻罗马政府，比如刚刚从此过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对，可没想到耶稣来了，不是这样，不要推翻这个颠覆政府，而是要让人他给人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就我们在这个在马太福音26节就这样，耶稣在监里听到基督所说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跟他说：“那将来要做的事。”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等一个人？所以他已经很困惑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很真实啊，就讲这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打大帽的人行动，聋子能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归信，凡不义无我，也把我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他说主耶稣的回答呢，可能是在提醒他，提醒约翰啊，可能他已经忘记这些话，就是我们在那个以赛亚里书讲的，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刚强，这个神，那么神刚强，对吧？他说两头都，他说手听见声，他说瘸子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对不对？他妈妈不就是洁净，对不对？现在他这个地方。他主要是在提醒他，看看在旧约里面我提过啊，对不对？提醒干的事情，干的事情不要发生那个干的事情，就讲就是那是瞎子要睁开，聋子要耳朵聋子。就你当你看到这种事情，你知道我是不是他没能直接来讲，对不对？他说你看我所做的，那你看看我所做的，你知道我是谁了？就是所以他没讲啊，我就是基督耶稣。你看我所做的，对不对？在人在那主耶稣已经在我身上要告我叫我穿好的衣服牵着你，所以现在主耶稣讲说你不要因为我的行为啊，还有我这个服侍人啊，而是跟他还是不是约翰讲啊，你将来就大君王，你怎么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是做更伟大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主耶稣的 耶稣来，他说我要让千人知道福音，我要就是乃至一份工作，就算我要献受苦，人类在那献上荣耀你，所以他讲，说你不要用我这个东西，好像就在跟你上的不一样而跌倒，你应该知道我所做的，对不对？就知道我是那个救援你预预言的那个以赛亚，所以他把这一段就是。去看，我看那个主耶稣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他就讲了太没有解释，他就讲了你把我所有所做的事你知道就行了。然后呢，那我看到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我们主耶稣啊，主耶稣当时的门徒还在的时候呢，主耶稣没有讲任何的，就是很认真的话。但他们一走开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众人来讲呢，他这一位创新的主人，他不要是那个时候在改，是吧？给他约翰在嫁一个女儿，他亲自指明约翰的嘛，就说我们时间不容易，他能够他能够啊荣誉什么啊那个独立的啊那个啊那个独行，不是这个世俗时尚的约束的，他只遵守神的话。他其他生活方面，他有到饭也是，他有吃啊穿啊，他就是完全是按照神给他的分数来做的。就他只要他是能够那个容，他的容易那个啊那个特别不行的。他这个呢，就是他也没有穿个锦衣玉食，生活奢侈的，他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纯洁、舍己、骨气之徒。所以他经常他就表扬，是吧？约翰对不对？所以他。他在旷野对不对？他就传他一位主人，他没有去受这个世俗影响，他真的就是按照神的吩咐，他来完成他的使命的。所以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我们知道他的使命就是，就他的使命就是，这个使命他就要为主的一个道路的传这个确认回转，见证上帝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对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当那个使约翰有柔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样？都是没有指责他，对不对？都觉得没有指责他，主耶稣呢，在这个地方在讲一些什么称赞他的话。有人走了就称赞的话，通常是很走了就会讲一些坏话，对不对？但是我们主耶稣就是没有这样的，主耶稣走了以后他讲一些鼓励的话，对不对？所以呢，人们呢，他这句话也是一个。于是对四月份就是最好的评价，就是他说你给他讲说啊，众先知讲预言到约翰为止，就是众先知讲的预言就集中在主耶稣身上了，就他们说明预言，主耶稣这个预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们没有福气，因为听到耶稣，犹太人中最大的福分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能有亲眼看见救世主，比如西面在。店里看到主耶稣就是说，主啊，如今你照你的话释放主人爱人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约翰去作为一个耶稣的先锋，亲自给耶稣施洗，这是何等的福分。按照他是蒙的福来说，众先知盼望的主认为最福的耶稣和这个约翰已得到了。所以凡夫人生的没一个心想大过约翰，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这里是神的一个这句话是耶稣说这样，凡夫人生没一个心想大过那个大过约翰的，但是人儿呢，天国里面最小的约翰还要大，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理解，这个耶稣指出来的。约翰是个时代的花灯，它代表先知年代的完结，他们先知的最后。后来，也就是天国恩典时代的开始，对不对？我们在新约时代里，我们的恩典时代里，我们有基督在我们心里。而四约翰呢，只是在外面认识基督，对不对？他虽然还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就是如果我们只看这个，我们跟主耶稣这种关系来讲的话，他就没有我们现大，对不对？还有一个那个新约里面最好的信徒。乃是教会的一个分子，也就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而四约翰呢，他自己他不是新郎的朋友而已，故有这个看，
我们都比四维还脏。像我们看这个，再做我们业余讲，人耳听我们这样一个很大会讲，就是讲我们的恩典时代，就是神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心里。但是呢，我们就是教会的部分里的，我们就是就是心啊，就是心性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到这个比喻方面去。听过你们这样的经
验啊？所以是啊，所以我把这句这边画一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的侍奉，他是一个过着一个很清贫的生活，他是敢讲敢言的一个人，他就先知风范，他知道自己身份的使命，对不对？所以完了，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是他知道权柄，他知道他的服事是把神引进出来，把人认识的真实。所以他是全心的靠主耶稣，但是他也有跟我们心一样，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但我们自己软弱，但我们神在那软弱的时候，他是给我们鼓励和帮助的。所以我们看他的侍奉，是因为是什么让侍奉？现在我们就在这个，让我们看到，从上面我们从耶稣的从这个世界看。诞生，对不对？他的使命，他的侍奉，那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谁是基督带来的先锋呢？对不对？这个约翰自称那个耶稣在讲的，他是个点着的明灯，对不对？他点燃了自己，对不对？人他自他燃烧了自己，对不对？他照亮了别人。他这个释放虽然时间很短，对不对？他可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对不对？他的使命就是为主耶稣铺路，对不对？为主耶稣铺路，他告诉人，他的目的是，他为主耶稣铺路，告诉人要信，因为他一定要来的救主基督耶稣。他这样谦卑自己，高举自己的精神，直到我们每一个信徒把他效法。就是今天我们要怎样来做基督耶稣的先锋呢？基督耶稣第一次你来了，对不对？他应许他还会第二次来，对不对？那谁来预备他？谁是预备他第二次再来这个先锋呢？我们当怎样对基督开门的使人可以对他进行先锋呢？就是这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四旬约翰对他的服饰，那我们再回想起来，对不对？回想起来，他第一次来了，有一个四旬约翰来开门，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我们问一下耶稣。怎么这里在吧？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这样，我们要常做的准备。是圣经里说，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语言有，叫常做准备，以温柔的敬畏的心来回答各人。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先锋的基督，就是像我们将来预备神要再来的一个圣战，但他觉得。这个人满了以后，一定回来的，一定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只需要一个人的先锋；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需要千千万万的先锋，就那些刚硬的心，预备道路，将人反叛神，离开神的心意就解放。所以完了以后，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的。我们看到那个四旬看这个，他比那个为主对一个问题的生活，有一个为主大胆的传福音，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呢？我们活在这个当下，在主耶稣没来之前，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人生如何来为主而死。好，那预告一下，那个第三讲跟第四讲是讲使徒彼得，所以今天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今天表演的这个诞生，它的使命，它的释放，那一不是，一不随时就代表先锋。那么我们大家都是，就是将来到的先锋，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就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在心中，我们要常做准备，然后我们就参战福音。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那我就好，我们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对吧？就是你把我们我们的信主以后，你没有把我们就接走，你就要让我们在下面，我们在地上操练，过一个
定期的生活，我们的操练要传扬你的福音，我们的操练真是来传扬来赞美你，主要求你对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四旬约翰这样的心智，要他从还是能够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位分，他也知道要高举你的名，他真是确实对我们一样一个很好的榜样，要让我们在非常的正午当中，我们能够常常在纪念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四旬约翰是我们自己的榜样，我们能够能够常常一下心智，能够为主的为主的使命，能够大使命，能够摆上我们自己一生，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祷告感谢，来向主耶稣献上祈求。
阿门。
你们
有没有人两个一方的？有两个一页的。
一个讲义讲义，但我就四个讲了以后，我就统一这个放到网上去。刚才你们有没有谁拿了两张第一个页的？我在
有没有两个一页的讲义里面？
谢谢。